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使徒行传》啊，因为家里面有点事情呢，我和大家一个多月没有开始上课了，所以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那《使徒行传》我们今天也该讲第八课，就是保罗的宣教旅程。那我们在讲这个旅程之前，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以前都讲过什么，大家忘得差不多了是吧？一个月之前讲过到现在。那《使徒行传》呢，是一卷非常好读的书。这卷书好读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它是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的，所以没有太多的犹太背景，我们是外邦人，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感到亲切。第二个呢，这卷书的故事性很强，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发现好多都是故事，很容易明白，很容易理解，所以这卷书很好读。那我们第一堂的简介课给大家介绍过，这卷书要读的时候呢，要和这个路加福音一起读，它是上下卷，你把这两卷书分开呢，就会丢掉一些信息。那第一堂课我们来介绍说，使徒行传它是圣灵工作的一部书卷，也可以叫圣灵行传。所以圣经的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就告诉我们说，圣灵降在我们当中，赐给你们能力，你们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见证耶稣基督。啊，说他这个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第一堂课给大家讲的。那第二课当中讲圣灵工作是什么？谁还记得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借证耶稣基督，也就是讲道。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降下来之后，第一个工作谁做的？彼得。讲到第一次3000人信主，讲到第二次4000人信主，两次下来上万人的教会就成立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所以圣灵降下来最大的一个工作是讲道，说见证耶稣基督，是圣灵工作。那第四课我们知道，圣灵当然这个圣灵工作下来了，一间教会庞大的教会成立了，那当中呢就会有问题出现。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其实不正常，大家应该非常有，因为没有任何教会问题的教会是不正常的，教会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早期的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语言障碍，就像我们今天广东话、普通话，你会发现我们之间其实有好多的隔阂。那当时的教会当中呢，有讲希腊话的，有讲这个希伯来话的。那讲希伯来话的这些犹太人呢，就把人家讲希腊话的那些人呢，在饮食的寡妇的饮食供应上出现了一个疏忽，于是呢意见激动教会。那教会怎么办呢？教会做这个决定，说这些使徒们专心讲道，那我们选举一些好的这个弟兄姐妹，有照顾这些孤儿寡妇的这些能力的人呢，去照顾他们，而且讲他们的语言，讲希腊话，不是讲希伯来文，讲希腊话的人去做。于是呢就选出一批人，圣经说第一次选出7个，那这7个呢，我们今天把他们叫执事，就是为了特殊的需要而选出一部分灵命成长好的弟兄和姐妹，去专门侍奉这一部分人，这些人叫执事。那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执事叫司祭凡，他除了帮助这些寡妇的饭食以外呢，他讲道，因为他讲道呢讲得太过真实，他讲完以后就让犹太人给他打死，直接把这个司提凡给打死了。那么第四课我们讲到第一个执事呢就殉道了。那殉道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基督徒受逼迫开始了，那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呢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呢，你就会遇到外邦人。那么福音要传到外邦去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福音领导的是犹太人，福音出自犹太人，耶稣就是一个犹太人，你要传到外邦是很难的。怎么打开外邦这扇门呢？你不会主动去的，怎么办呢？圣灵要逼迫你让你去。这一逼迫，圣经记载有第一个人，也就是执事当中的一个叫腓力。腓力从耶路撒冷跑出来以后呢，到了一个地方遇到一个妇女，是行邪术的妇女，结果死了是吧，然后让他复活了。那这个事情一出现以后呢，紧挨着就出现另外一个事，圣灵说那有一架马车，里面坐着一个很有身份的人，是这个叫埃提阿波的太监，用我们今天说财政部长。
那怎么能坐马车的人当然是有身份的嘛。圣经说你去，这个人正在读书，你去。去了以后他读啥呢？读以赛亚书，读完以后不明白，那腓力就跟他解释说啊，以赛亚书这一段讲的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位太监呢说，这里有水，受洗好不好？腓力说那可以啊，第一个外邦人受洗了。所以第一个把福音传到外邦给外邦人受洗的不是彼得，是腓力，是一个执事。那除了这一段以外呢，你会发现圣经还记载了一个，那一个执事把福音传给外邦了，剩下的事该怎么办呢？上帝说我要选一个专用的人来做这件事，他特意记载了扫罗的信徒，也就是说一个外邦的使徒就此预备好了。那这就是第五课，打开外邦之门的一个人和外邦的一个使徒。那这件事情做好，是不是福音就可以传到外邦了？不见得。如果耶路撒冷的那一帮门徒们不同意，通不过，你能不能传到外邦？你也传不到外邦。所以外邦子门的第二个要害就是耶稣的门徒需要同意。做同耶稣门徒的工作要做谁呢？要做大弟子彼得的工作。所以第六课我们就介绍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处理彼得的事。他先让彼得看了一个异象，先让他架上来一个东西，里面有好多吃的。他说彼得宰了吃，彼得说哪敢呢，我从来没这么干过。下面你知道那个声音说了一句什么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污秽。什么意思啊？那里面的东西干净不干净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让它干净了，你得这么去吃，这么去做。结果就来了一个这个叫约帕那个地方，彼得遇到一个很重要的人来找他，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谁记着？谁记着那个人的名字？哥尼流吧，是不是？大家都忘了。哥尼流，一个外邦的这个百夫长，当官的，请他去，说彼得，你到我这儿来，有天使告诉我说你在哪，我把你请来，我要听你讲话。彼得去了之后一看，你们一帮外邦人请我吃饭，你这不让我犯戒吗？他立刻就想起那个异象，他说神让我吃一个不干净的东西，现在他给我带来一帮外邦人，神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污秽，那怎么办呢？我要讲，讲完以后这些人说受洗可以不可以？彼得说可以，那受洗吧。这件事做完以后，彼得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和降在我们身上一模一样，我有什么权利阻止神的工作呢？哎，这事一完，耶路撒冷人就听见了，哎，我们有个腓力竟然把福音传给外邦了，我们的大哥竟然把福音传给外邦了，把他们召回来谈谈到底怎么回事。这就是第一次耶路撒冷的会议开的就是这个。结果回去彼得把这事一讲完以后呢，大家觉得说哎，认可啊，神的灵降在外邦人和降在我们是一模一样，我们有什么权利来阻止神的工作呢？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们工作做通了，外邦的门就打开了。那到这个地方为止，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已经传开了。所以前面那个应许里面，下一步是该啥了？传到外邦去。这些人往外跑，跑的时候呢，只有两条路。我们要知道中东的地图，要么往南跑，要么往北跑。那往南边跑的这一路线呢，《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记载。这个地方跟大家说清楚啊，圣经没有记载，不等于不存在。其实往南边宣教的宣教士工作和往北宣教士是一样的。那圣经只记载了往北跑的这些人的工作。那说有一帮人使徒呢，跑到哪呢？跑到北边。北边有一个非常繁华的金融城市叫安提阿。这个教会里面呢有两批人，一批人呢是从耶路撒冷跑上来的，他们是犹太人，只给犹太人传道。还有一部分人呢从这个塞浦路斯和南边的非洲跑上去，他们讲的呢是希腊语， 所以他们就对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那就导致呢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出现两个群体的基督徒，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这就是这间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当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就听见了，说外邦的教会发展的挺好，怎么办呢？他就派了一个人去探访这间教会，其实是干嘛呢？看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地道。派的人是谁你知道吗？谁知道？巴拿巴，耶路撒冷派出去的一个优秀的外派人员去安提阿教会监督工作。巴拿巴到那一看，这个教会圣灵充满，恩赐充足，地地道道的一个神的教会啊！他一看，我一个人搞不定，怎么办呢？他想起另一个人来，是谁？谁知道是谁吗？扫罗。巴拉巴就跑到大树去，把他前面，因为扫罗信徒的时候，谁把他介绍给耶路撒冷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就是巴拉巴。所以巴拉巴把保罗介绍给耶路撒冷，保罗去大树去做他的这个灵修工作。现在他想起这个人来，他说我要把扫罗找回来。于是呢，他把扫罗带到安提阿教会。那巴拉巴、扫罗在安提阿教会有一年多的时间，让这间教会迅速发展，成为第一间我们圣经上明确记载的大规模的外邦教会。这就是我们的第七课，恩泽外邦，神的福音正式到了外邦。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福音到了外邦了，到了安提阿这个教会了，是不是神的心意就到此结束了呢？不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这个地方到地极了吗？没有。怎么去地极？得有人去啊。于是13章的第一节，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分封的王的从养马涅和扫罗。你们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脑子在想什么？谁说一句，脑子在想什么？都不想。那不想你这段就读不明白。你一定要想这几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早期教会的一个同工团队。第一个巴拿巴，耶路撒冷首批信主的弟兄，好多外派出去检查外面教会正统不正统，派出去的就是他，所以他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位基督徒。他是犹太人，他的名字呢也可以叫约瑟，是叫彻卫子。他的家乡呢并不是耶路撒冷，是塞浦路斯，也就是巨比路。圣经是不是叫巨比路？今天叫塞浦路斯，就是地中海首点那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个小岛，塞浦路斯。他的家乡就在那儿，是他把扫罗带进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圣徒们接待了扫罗，接纳了扫罗的信仰。是他把扫罗从大树带到安提阿教会，是他和扫罗一起来牧养安提阿这些教会，所以他是一个教会领袖人物。第二个西缅，西缅的肤色偏黑，有人说他 是黑人，实际上他不是黑人，他可能是最有可能是从罗马过来的，从罗马那个地方跑到这儿来的。这个人呢在圣经中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只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个信主不错的犹太人，善于听，所以叫听从者。第三个人路球，路球呢是光亮的意思，他是个非洲人，他是从那个古利奈，那个古利奈就形成了非洲，北上到安提阿这个教会。这个人呢可能是安提阿教会的创会人员之一，就这些教会开始创会的时候，这个人的贡献非常大。还有一个马涅，马涅圣经对他的记载就有意思了，西律安提帕王的同养，他是个贵族，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的皇帝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一个人读着有点太郁闷，旁边会有个什么人？
会找一个陪他读书的人。
哎，这位马聂就是陪着西律安吉化王读书的那个书伴，
也就是他两个属于，用我们今天的话怎么说呢？今天的话，这个两人
关系特别好，是怎么用的来着？发小，哎，这发小也行，还有一个词呢。人家俩人从小就青梅竹马啥的，还有一个词叫啥来着？闺蜜，哎，这个是闺蜜，人家从小一起读书长大的。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啥，有一个重要的领袖人物，还有一个重要的官方人物在这个梯队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这卷书卷里面出现好多其他书卷里面没有的资料，你从哪知道的？官方资料透过他知道的，你别人是不是不会知道的。
那说这个人很重要，那第五个人
扫罗，这个地方还叫他扫罗，他还没有改成保罗呢，他就是我们熟知的外邦宣教士保罗，也是我们新约圣经三分之一的作者，就是他。这个宣教团队，你读到这儿感觉怎么样？这间教会好不好？
绝对顶呱呱的教会。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知道，你不敢一句话读过去，你这话一读过去，
你看啥意思都没了。你把这几个人物弄清楚，你就知道这间教会不简单。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我底下写了一点，弥陀生一地一会。谁认识弥陀生吗？我们中国苏州这一代宣教士，非常有名的中国人宣教士，影响很大。那他在我们中国福州地区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带一会，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呢成立一间教会。那在当时确实非常适应，因为当时的人们聚族的一个村一个村的嘛，对吧？那你一带一地一会的是很正常的。那你今天多伦多你来一间教会行不行？肯定不行，那么多的人很密集了。所以他给我们中国教会带来很大的兴旺，就是这个一地一会。为啥这么？他是怎么是来的这个概念？就从这个地方来的。他说安提阿叫安提阿教会，以弗所叫以弗所教会，哥林多叫哥林多教会。那为什么我们福州那个地方村不叫这个村教会，那个村叫那个村教会更好玩？说他这个思想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给我们中国福州那一代带来非常兴旺的教会。我们中间有福州人吧，应该都认识他。这个人给我们中国的这个教会兴旺是非常有贡献的。很遗憾的是，他的一个徒弟比较糟糕了，跑到台湾去了以后，成立了台湾的这个叫台湾那个叫什么聚会所，那叫李长寿了。这个人后来就成为一个异端，不能成为弟兄了。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知道，台湾背景过来的这些基督徒里面，好多都有聚会所的这个遗留下来的这种影响，它是影响非常大。那我希望不多说，回来。随后呢，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这时候呢，圣灵说话了，说使徒行传为啥就圣灵行传呢？圣灵说话了，说你们要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净手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出去宣教去。是不是他们愿意去宣教？不是，神让他去，而且点名道姓，最优秀的人带着最优秀的宣教士去宣教。那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教训是挺深的，宣教不是一件儿戏。我们不能说我有个愿意，我想到那去宣个教，这都是太儿戏了。你会发现使徒行甚至使徒行传里面的宣教非常严肃，他们的宣教士可不是随随便便滴露出来一个啊，我在那有个负担我想去看看，全是带着神的使命，而且是最优秀的出去，不是像我们想去或者不想去。我们一会儿再谈谈宣教过程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啊。那你这里面看到他一个仪式，大家圣灵一呼召，众使徒们按手在他们两个身上，就把他们派出去了，进食祷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宣教士差派的时候这个仪式的来源。我们今天有宣教士出去教会，一般都有个差派仪式，就是教牧或者执事同工按手在他们身上，代表教会授权他们去宣教，带着能力，带着大家的祝福去，就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出去怎么走的？他们就被圣灵带领呢，带到一个地方叫西流基， 西流记在哪呢？西流记在安提阿教会的西南边的地中海沿岸上面，是一个港口城市。他们要出去必须坐船，要在这个港口去上船，从那儿呢就到巨比路，巨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就是今天这个地图下面这个，我跟他叫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是在坐落于地中海中央的一个小岛。那这就是他们宣教的第二个重要特色。请问他们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是因为这儿好走吗？不是，因为巴拉巴的老家是巨比路人。所以宣教的第二个特色，你必须去一个地方，你讲的话人家能听懂；去一个地方，你做的事人能明白。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那个教会曾经派出一批人到我们陕西去宣教，没有一个陕西人。结果去了以后呢，接触的是一帮这个有智障的孩子，整个一个宣教下来，没有人听懂他说一句话。我说这样的宣教确实令人遗憾，非常遗憾。你为啥不叫陕西人去做陕西人的工作呢？对吧？一帮孩子啥也没听懂，他们在那儿学校热热闹闹待了30多天走了，给人家留下一大堆的麻烦。你看他们学校的第二个原则是，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就你说的话人家能听得懂，你做的事人家能明白，文化上没有重大的差异。所以他们先去了巴拉巴的家乡巨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圣经很简单的说，他们穿过了塞浦路斯这个小岛，从右边的萨拉米一直到左边的帕图。主姐，你看圣经一个字没有，说他们就过去了。说明主姐发生过事吗？肯定发生过，但不重要，所以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当他们到了帕图的时候呢，宣教工作来了。这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故事，这里面有两个重点要提一下。第一个，扫罗变成保罗就是在这儿发生的。扫罗成为保罗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行法术，冒充先知，他是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个人经常和那个地方的方伯侍求保罗在一起。
那侍求保罗那个什么概念呢？方伯是啥意思呢？当时的希腊政府里面有两套系统，一套系统呢是由罗马皇帝委派到那个地方去的那些人叫巡抚，那还有一套就是罗马的这个元老院里面委派出去的那一批人，那批人就叫方伯。用我们今天话说，一部分是由皇帝亲自派到那儿的，一部分呢可能是由文书院或者啥的派出去的人，也就是搞政工的，在搞国家安全，这两部分人都很有权利，在一个地方呢同时有他的这个办公室。方伯呢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施了法术的人和方伯关系很好，方伯想听这两个人讲道，巴拉巴扫罗，两个人都很有智慧，想听他讲道。来了之后呢，这位就开始行学术的叫以吕马，就抵挡使徒，不要方伯去听他们的话。这时候圣经说扫罗又名保罗，保罗第一次出现在这儿，被圣灵充满。保罗在这儿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说，你这个奸诈先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羞耻吗？我让你的眼睛瞎了。结果这个行邪术的人眼睛瞎了，立刻看不见了。他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在这个小岛上一下就传开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这是保罗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保罗从这儿有一个简短的变化，行了一个神迹，名字的改变和一个神迹。这两件事做完呢，这个小岛上的工作结束了，很简单。于是呢，他们就开船从帕佛出来呢，北上到达了土耳其的南边，叫庞菲利亚，就这个地方。能看得见吗？我们的鼠标在我这上面。叫庞菲利亚，就是那个绿色和红色的交叉那个地方。那到那以后呢，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这个梯队里面有巴拉巴，有扫罗，还有一个年轻人叫什么马可。马可是谁呢？巴拉巴的表弟，所以他是有关系的。到这儿以后呢，说 马可突然离队返回耶路撒冷，不跟他们去了。那为什么？
神学上对这个事情是尊重无比，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马可是个富二代，吃不了这宣教的苦，于是跑到耶路撒冷去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真实。为啥呢？马可其实离开这个团队，他回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并没有停在耶路撒冷，他去干嘛去了？他跟彼得一起去宣教去了。他和彼得在一起吃的苦不比他和这个巴拉巴一起少哎。所以不要认为他是个富二代吃不了这苦，绝对不成立。那为什么他要跟彼得去呢？我们从后来的历史发现，彼得讲道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人。那在他那个时候那样讲道呢，大家有一个怀疑，就是彼得如果这样讲道的话，他命不久矣，你很快就被人杀掉。于是就出现一个需求，如果彼得很快就让人杀了的话，那他这些讲道怎么办呢？他需要一个人把他记录下来。谁是最佳人选？马可。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彼得全程讲道的记录。所以不要认为这个人因为富二代吃不了苦，上帝对他另有安排，他需要把彼得的生命最后的那个时刻那些东西记下来。你不能让这些东西丢掉，比你在这儿给他上帝这次宣教意义更重大。所以你从历史上看，我们不要轻易去判断一个宣教士说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因为马可福音的诞生是整个四卷福音书里面最早的一卷，就是因为彼得讲道太真实太胆大，导致了杀身自缚。那这是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北上，到达一个地方叫安提阿。注意这个安提阿不是刚才说那个安提阿，刚才那个安提阿是在叙利亚的北边，这个安提阿是在土耳其的北边。那在这个地方呢，整个第一次宣教里面篇幅最长的记录就发生在这儿。他们到达这个地方，犹太的聚会所里面的聚会，那巴拉巴和保罗呢就进去了。很显然巴拉巴是很有影响的，耶路撒冷的重要的同工，到那儿去呢，来请他说，哦，你们两个来了，那给我们读读经吧，帮帮我们有个好的聚会。这聚会一弄完以后呢，保罗就站起来了，所以看机会来了，开始讲道了。那这就是保罗的第一次讲道，就是在这届安提阿的教会，长篇的记录了保罗的讲道。那时间关系，我没办法给大家逐字去读，他大概的内容是这个样。保罗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你们在埃及待了那么多年，神把你们带出来，这是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的，你们在旷野当中那么悖逆，神还是帮助你们经过了旷野，帮助你们灭了旷野的迦南七族，帮你们进迦南，帮你们设立实事，你们经过了450年的这个实事期，直到撒摩尔那个时候，这时候你们发现外邦人都有王，我没王不行，我们得要个王。神说好，要王给你一个王，选了一个扫罗。扫罗执政40年，因为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呢被废掉。神又选一个王叫大卫，这个王呢合神心意，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呢从这个王要出一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耶稣。这就是保罗讲到的第一部分内容。所以讲到一定要知道一点历史，要不知道历史背景，底下人就听糊涂了。那这一段讲完以后，你看几句话把以色列的历史讲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凭空而降，是你们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一步一步有上帝的作为，是犹太教的延续，不是一个新宗教。你们不要认为耶稣是一个新的东西，不是，是你们亚伯拉罕老祖宗下来就应该有这一说，他就是。他讲话的第二部分，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中间敬畏的神就是你们，这位救世主也是传给你们的，但是你们怎么样呢？却不认识他，不明白他说的东西，不理解先知的话，你把他给钉死，钉在十字架上面。 虽然当时的罗马君王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但是你们还是把他定死了，宁可要把那个万恶不赦的杀人犯给放掉，都要把耶稣钉在这十字架上。这是你们做的，现在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定死的这一位复活了。这是保罗讲的第二个信息，耶稣是救世主，耶稣被钉死了，耶稣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从加利利到他上耶路撒冷，很多人都看见了，我们也是为这个事做见证的这一批人，我们也看见了。所以他讲的第二个信息是啥？耶稣来了，死了，复活了。你看他讲到的条理很清楚啊。他的第三部分，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晓得赦罪的这个道理呢，就是通过这个人来的。你们在律法当中无法最后成全的事，要通过这个人才能成全，也就真正能救你的是耶稣，而让你知罪的是律法。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说的那些话临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总要信，要信先知讲的话。这一讲完以后呢，当时听的人非常震动，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呦，你们两个讲得好，下个周安息这个礼拜六安息的时候请你们再来讲，请你再到我们这儿来讲。于是呢散会了，那么巴拉巴保罗两个就离开这个地方。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都知道这件消息，说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两个人，那把我们的信仰讲的那个清楚，我们都要去听听。事情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然后你注意下面什么？犹太人看见有这么多的人，满心嫉妒。记住啊，他们在外邦宣教的时候遇上的对手是谁？犹太人，不是罗马官方，不是其他的人，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犹太人。犹太人就诽谤他们说，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讲道，根本不管他们这事，就招来了这些人的嫉妒。于是呢，他们就鼓动这些外邦人来向保罗和巴拉巴这个闹事。光闹事他没完，他一直跟着他闹事。我们再往下看。那外邦人听见怎么办呢？说外邦人听见呢，就欢喜，赞美神的道。犹太人嫉妒，外邦人欢喜。那凡遇见得永生的人呢，就幸福了。一大批的犹太人跟着幸福了，那个外邦人幸福了。但是犹太人挑唆这些近前尊贵的妇女，城内有名望的人，去逼迫保罗和巴拉巴。姐妹们是最容易被拉去当这个切魂的人，让犹太人去蛊惑他们，你们去逼迫这些保罗和巴拉巴这些人。门徒满心欢喜，被圣灵充满。这逼迫一来呢，两个人就从以哥帖同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犹太人和希腊人的信的人很多，于是这两派呢就干起来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就干起来了。有的人心里恼恨，二人就在那待了多日，于是呢有好多神迹奇事伴着他们，就开始有分党，有的人随从犹太人，有的人随从使徒。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以及他们的长官都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然后把他们打了，于是他们就跑了。那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他们就跑到路斯德，从那个安提阿一直跑到现在到路斯德。到路斯德呢，两个人落脚的时候呢，发现一个人瘸腿的人，这保罗心里一件神迹奇事。他们听到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就说起来，站起来走吧。哎，这个瘸子开始走路了。那有一件神迹奇事发生，那众人看见保罗所说的这件事呢，就高声的大吼说，巴拉巴是我们的丢失，保罗是我们的希尔姆。为啥这么讲呢？路斯德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小镇，他们认为他们这个镇上有两个神，一个神呢叫宙斯，叫众神之王，一个神呢叫希尔米， 是诸神的使者，都是保护他们这个城市的。他说现在这两个人下凡了，一个就是巴拉巴，一个就是保罗。于是呢，这地方的人就把他们的那些祭司请来，牵着牛羊，带着花来敬拜这两位神仙下凡的人。这时候呢，保罗和巴拉巴说，我们也是人啊，你们不可以向我们敬拜，拒绝了他们的敬拜，说我们是人，我们和你一模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让你们弃绝这些偶像，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而不是让你们进行偶像崇拜的。二人说了这好多的话呢，就劝众人拦住，不接纳这个敬拜，让他们归入真神，不要进行偶像崇拜。于是呢，他们继续往前走，往前跑，跑到一个城市叫特比，说犹太人呢，就从安提阿和以哥念，你看那地方的犹太人追着过来，用石头来打保罗和这个巴拉巴。圣经只用了一句话，以为他们死了。这句话告诉我打得轻重，打得没知觉，够打得够厉害吧。然后把他们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们时候呢，他们突然站起来走到城里。第二天巴拉巴就跑到彼得去了。那城里的人传福音，好些人呢就做了他的门徒。于是呢，这两位说，我们这绕了一圈，经了这么多的苦难，我们现在呢需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刚才宣教路上这些基督徒到底怎么样了，这不外边有犹太人的逼迫吗？于是他们就回到路斯德、以哥连、安提阿去，坚固信徒，劝他们恒心持守信心的道理，又说我们敬神的国必须经历这些苦难。下面的话是使徒行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两句话。他们回访的时候呢，就在这间教会里面设立了长老来管理这些教会，然后把这些教会呢委托给有信心的人来管理，由当地来管理。所以宣教士不一定要留在那个地方很久，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信徒留那儿不管。你到那儿去宣教，有人信徒应该在那儿设立一个长老来牧养这些弟兄姐妹，交托给当地的人让他们来管理。那么二人经过了西伯利，来到了庞菲利亚，就讲了好多道，就下到这个意大利去，那个亚大利亚去了。所以他们的宣教这样上去又倒回来了。那我们现在看这张图，就是他们的宣教图，从安提阿出发到基比路，上到这个庞菲利亚，再到最北边的那个安提阿，讲了一会他那边道，然后引起很多的冲突，他们就追着赶着跑，就跑到比色，然后再返回去探访了这一圈，设立长老，把地方教会建起来。他们现在到哪了呢？他们坐船要往安提阿去，回到安提阿。到了那里，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宣教士宣教回来要做一件什么事儿？述职报告。就今天就这么讲吧。他们也是聚集在安提阿这些教会里面，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变成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许久的日子。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述职报告。这次宣教会来，你会发现他们的述职报告简单不？我们的述职报告是一般什么样子？没听过述职报告？不可能的要求，你肯定听过好多啊，好多宣教士回来都有述职报告。我们一述职就是照片，这个房间做那个做这个，完了以后感谢赞美主，有几个人信主了，剩下的事啥也没了，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你会发现他们的述职报告呢，他说神在这里做了一件大事，把外邦的门打开了，我们的教会在那建立了，完全不同的述职报告。那这事情就完了吗？如果完了，那这个述职报告和我们今天的述职报告意义不大，都是一样的。你会发现这个述职报告完了以后有一件事出现，就是你在宣教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什么问题？犹太人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变成犹太人再信主， 这就是他这次学校里面带出来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说他们在讲这个时候呢，摩西的规范就连到他们了。有人说，犹太人说了，你们必须受割礼才能够得救，你光讲耶稣不行，不够。问题来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教会开会能解决得了吗？解决不了。去哪解决呢？上耶路撒冷去。为啥上耶路撒冷？耶稣的门徒在那儿，教会的根基在那儿，所以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于是教会就派保罗、巴拉巴和他们争辩，然后又派他们去哪？去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件事情必须有个说法，不能模棱两可，不能说我们学教回来哈利路亚一大堆人信主了就没事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于是呢，他们就南下，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呢，教会和使徒长老就接待他们。请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接待他们？为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谁呀？巴拿巴，就是耶路撒冷派出来的人呢。这是耶路撒冷最早期的信徒，是他派出去监督安提阿教会。现在他带着这些人回来了。接待不接待？当然接待了嘛，说这是他们老同工了，回来了。使徒和长老就商量一番，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耶路撒冷的两个重要领袖人物，一个耶稣的大弟子彼得，还有一个是谁啊？耶稣的弟弟和雅各，应该很重要的两个人。那这两个人什么态度决定了这个教会对这个事情怎么定性？雅各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早已在我们中间拣选了我们，神叫外邦人从我们的口中得到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作为他们的见证，赐圣灵给他们，和我们一样。彼得这句话讲了好多次，现在又洁净了他们，并不分你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所不能承担的这个恶加在外邦人身上呢？我们得救是因着耶稣的恩典，和他们一模一样，没什么区别。彼得这句话什么意思？外邦人不需要变成犹太人才能信主，外邦人可以直接信，而且信的神和我们一样的，接受的圣灵和我们一样的，接受的恩典和我们一样的。彼得的意见非常明确。第二个，耶稣的弟弟雅各，这个人被称为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历史当中对他的评价是这个样子。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刚才西蒙彼得讲了一番你们都听见了，从他们中间选举百姓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是这个意思相合的，正如经上所说，以后我要回来重建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了的重新修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你名下的外邦人，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明显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归附神的这些外邦人，只要写一封信，吩咐他们禁止偶像，禁止接婴，禁止吃牲畜的血就可以了。其他的这些条条框框不要加给这些外邦人。那耶路撒冷的两个重量级人物表态，肯定了巴拉巴和保罗他们宣教旅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肯定了巴拉巴和保罗在宣教过程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他们就是这么宣教的。于是怎么办呢？耶路撒冷教会就出一份官方公告。那这份官方公告呢，在我们今天被认为是基督教历史当中的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公告，是至关重要，也就可以是一号文件。对我觉得吧，一号文件，这个一号文件怎么写的呢？使徒和长老并且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选个人，猜他们去和保罗、巴拉巴同往安提阿。你看他们做法呢，再派一个人护送这两个人去，说你接下来的选了两个谁？一个犹大，一个希拉。我们把希拉这个名字记住啊，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的团队就有这个人。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带这个人了吗？ 它代表耶路撒冷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这不就仍要搞清楚，第一次为啥要带巴拿巴，巴拿巴代表耶路撒冷的意见，第二次宣教团队为什么要带希拉，希拉是耶路撒冷派来的，代表耶路撒冷的意见。所以宣教团队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那这几个人去带了一份公函，这份公函是这么写的，内容说，使徒和长老，你们的弟兄姐妹问安吉安教会、叙利亚、基利兴家的外邦弟兄姐妹的安。我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来，用言语搅和你们，扰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派他们去，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才他们同你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一起到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要亲口诉说这事，因为圣灵和我们的定义不讲别的重担加在你们的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忌偶像的物、血并勒死的牲畜和接引。这件事你们如果能够做好了，其他的事就行了。这份大公一号文件清楚吗？非常简短，非常清楚。外邦人不需要成为犹太人就可以信，各信各的，都信同一个主，接受同一个圣灵，接受同一个恩典，这就是第一份大公文件。那这里面几个人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第一次宣教里面的巴拿巴和保罗，第二次宣教当中的保罗和希拉，这两个其中里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代表耶路撒冷的意见。也就是你在外面宣教遇上什么搞不清楚的事、搞不定的事、没有权柄的事，这两个人说话就算数，代表耶路撒冷。他们据奉的差遣呢，就到安提阿去，然后和安提阿的弟兄姐妹一聚会，把这封书信交给他们，当众念了，然后在那劝勉的弟兄吃两顿饭，哎，过了好些日子，弟兄姐妹们非常融洽，平平安安的就把人送到了。保罗、巴拉巴呢，住在安提阿，和许多的人一同教训、传扬主的道。第一次宣教旅程结束。你看保罗的宣教简单不？其实挺简单的。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神的呼召，有宣教的福音，有他们忍辱负重所受的苦，有基督的这个权柄，有建立的教会，有圣礼的长老，有真道的呼叫。那我们带两点回家。如果你想宣教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宣教团队，不要自己觉得说我应该到哪里去宣个教，这不是我们该做的，是神让我们去哪宣教，我们要有一个好好预备的宣教团队，而且是最优秀的宣教团队。我们不能出去之后底下人一问说这个对不对，你能来一句我不知道，那你的宣教不就失败了，对吧？就是你需要清清楚楚地告诉底下的人什么是真道，什么是谬误，什么是神的标准，什么是人的误判，这个是最基本，这个东西不清楚你没法宣教。第二个，宣教不要乱说，去一个地方你真正能把神道传给对方。他们选择了去比路，因为那是巴拉巴的家乡。所以我们去宣教也是不要随便找一个地方，我们一无所知，到那以后不知道落脚点在哪，不知道跟谁说话，啥都不知道，最后回来之后哈利路亚感谢主完事，这个确实宣教的作用不大。你说今天这一段里边我们带着这两个兴趣，很好的宣教团队去一个能够宣教的地方，把主的福音传开。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到这儿，我们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吧。